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母早，也很高兴看到疫情后这个开始以后可以都满了，以后可以摆更多的椅子。盼望在神家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欢喜来领受的话，一起来把福音在这个地，在这个地，我相信这里还有很多未得之民的地，愿意神祝福我们在这里能够叫人在这里得到这个重生。新的生命这样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为你在这个地方设立，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心来敬拜，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愿这个地方成为赞美你的地方，愿这个地方成为活水涌流的地方，愿这个地方能够把神的话、神的恩典丰富的流出来。主，我们今天在这一起思考的话的时候，求你再一次让我们体会到生命从神那里来，生命的恩典的丰富的宝贵，而且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永远的把握。我们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思意念交托，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的分享、我们的领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这个题目，其实是这个经历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经历的，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一定要清楚明白耶稣的教导，每一个来寻求听福音来教会的人都需要明白这段经文，因为这个是耶稣的话，你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不只是犹太人的盼望，其实是自古以来所有寻求神的人的一个终极盼望。那我们对神国有怎样的盼望呢？我想一般人的盼望多半都是能够脱离人世间的苦难。那什么苦难？各样的苦难，我们可能会想到生老病死很多，然后呢进入神国，能够进入永远的平安，这个是比较笼统一点的一个理解，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那犹太人对神国的盼望呢，非常明确，非常 specific 哈，他们知道他们是被拣选的一个民族，他们盼望是圣经所应许的那个神国，很清楚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掌权的国度，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然后他们认为神国来的时候呢，就会拯救他们脱离，不只是脱离苦难，很清楚脱离仇敌带给他们苦难。那个仇敌是谁呢？在他们当时很清楚，就是罗马帝国。脱离仇敌带给他们苦难，要进入一个永远的平安。那犹太人知道，因为他们为什么会遭遇亡国，他们拜偶像悖逆神，所以他们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亡国，百姓被掳到千里之外的巴比伦啊。所以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呢，先知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去拜偶像了，要专心敬拜耶和华，遵行神的律法，神应许的拯救，就是这个弥赛亚的拯救一定会来。所以犹太人对神国的盼望呢，就是圣经里面预告那个基督的国会出现，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辖制，带给他们永远的平安，非常具体。那在那个时候呢，有两个议题是人人都关心的，他们关心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国什么时候来啊？这个很确实的，我们不能等一个空中阁楼，他们神国什么时候来？那来的时候有一个更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够进去，谁能够进神的国，神的国什么时候来？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呢，一定会实现的。但是到耶稣的时代，王国已经将近600年左右，一直都没看到这位基督的出现。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盼望不够迫切哈？所以近前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发展出一个禁食祷告的规矩。什么叫禁食祷告？我们现在就想到禁食祷告。他们的禁食祷告是要迫切求恳求神，希望这个神国快快的来临。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那个时代呢，很多的 一些特别的党派，比方说你们读圣，有的人可以读到，在圣经本身没写，是爱瑟尼派，有一个完全与人群隔绝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专心等候盼望神国来临。那么大家熟悉的是法利赛人，在当时是非常杰出的、非常少数的人群，他们是与世俗分别出来，他们非常专心，所以即使祷告，他们是严格遵守，而且他们会督导别人遵守。那连施洗约翰也是强调禁食祷告，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迫切的，用人的一个迫切祷告禁食的方式呢，盼望神能够怜悯垂听，能够早日来临。所以在罗马的统治底下，这种铁腕统治呢，你越是压迫以色列人，反抗的心就越是厉害。所以当时的加利利呢，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反抗罗马的一个大本营啊，有很多的反抗活动在那里。他们越是压迫，他们对神国的盼望就越热切。那么在耶稣之前呢，就首先有施洗约翰出来，我们读圣经熟悉，有施洗约翰出来，他传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预备好能够进天国，所以天国近了，快了，而且谁能够进天国的，你们要预备好能够进天国。所以怎么样的预备是一个人会关心的议题。天国近了是好消息，但是它带出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谁能够进去。犹太律法师的教导是一定要遵行律法。严格遵守律法，而且遵守古人的遗传洁净规矩，有很多的规条，这样的人有资格进去。那么，为什么律法师要说，除了遵守神的诫命，而且还要严格遵守很多遗传下来的洁净规矩？那这些是他们的口传律法，当时有写的圣经律法书，但是呢，他们有口头传下来的律法。也很有权威。耶稣说那些叫做古人的遗传哈。那么为什么圣经之外他们要有这么严格的一个古人的遗传？因为他们认为圣经的诫命不够详细，not enough 哈。例如圣经规定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保持洁净。但是呢，我吃洁净的食物。会不会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不洁净的东西，那个东西我吃的我到底是洁净不洁净？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洁净的规矩。那我在吃饭前跟人家握手，当中有一个外邦人，我不晓得我跟他握手，我算不算洁净？所以他们就发展出很多饭前要洗手，这种洗手不是卫生的洗手，是属于礼仪上就保持自己在神面前是所谓的洁净的一个规矩。所以律法要落实在生活里面呢，需要根据遗传发展出许多的这样的规矩。那法利赛人呢，是最严格执行这些规条的人。那很多的小的故事，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医生也不可以治病，但是有疾病的时候怎么办？能不能看急诊？这是一个问题。那圣经没有写，所以我们就要从严规定。那万一传统的规条跟圣经神的诫命有所谓的冲突的时候呢，怎么办？那我们有律法师，我们就请律法师来解释，来找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合适的方法，而且当时他们有他们所谓的最高法庭裁决哈，在罗马人统治底下，犹太人是不会有官府的，也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府。但是为什么有犹太人官呢？他们可以有一个叫做宗教法庭。宗教法庭呢，是以色列人当时在整个信仰上，他们所谓的最高，有点像我们的最高法庭啊。那有70个非常资深的这个文士，他们叫做 Sanhedrin 哈。那他们是做最后裁决。那我就稍微问一下， 有没有这种冲突的现象出现？那假如神的诫命跟传统遗留下来的规矩它有冲突的时候呢，哪一个比较大？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哈。那我们当然会认为神的诫命，可是呢，神的诫命不够，所以有很多的规条。所以耶稣其实讲过一个非常生动又很深入啊。那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没办法，但是呢，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比方说，十诫很清楚吩咐要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应该供养父母。大家读过圣经可能就知道，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孩子如果跟父母亲，其实现在都有这种故事，跟父母亲关系不好，很生气，我就是不太愿意供养父母。可是呢，神的诫命，所以呢啊，我有了，我就把说要供养父母的那个钱呢，分别出来叫做个额版，说我拿去教会奉献了。所以奉献给神的钱呢，那不能拿回去，可是我要给父母的钱已经奉献了，那我应不应该再给父母呢？我已经有分别给父母了，可是已经拿去给教会了，说对不起，所以这个月就不给了。所以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如果你去读他们的犹太人的律法书，他们有很多的说明了。所以呢，简单的说，他们律法师可以找出理由说这样做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所以神的诫命跟这种遗传有冲突的时候呢，律法师要解释的时候呢，哎，就发现他们可以做一些其实我们心知肚明是不合神诫命的事情，所以耶稣很严厉的责备过他们。那这种教导底下呢，他们不知不觉会把这种规条呢，古人遗传的规条，因为它跟生活的细节很多有关系，所以那些变成是最终的一个裁决标准，来判断人是不是有资格进入神的国。这种教导忽略的就是圣经所吩咐的是心中的悔改，心里的洁净。人是看外貌，神看内心。那么施洗约翰出来传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会跟犹太人会辩论洁净的理，你就读今天的第三章继续读下去，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不是遵守洁净的规矩重要，是要有好行为跟你悔改的心相称，人都看得出来，要结出好果子，不然你是进不了神国的。那尼哥底母是怎样的人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就是审批准70个最高法庭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他熟悉犹太人的教导。施洗约翰出来传讲天国近了，他知道现在又听说了耶稣的事。其实尼哥底母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尼哥底母面对的时代背景我们刚刚谈过，他是犹太人的官，解释律法呢，他是最高权威，他又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最属于最认真遵守神的规条，包括那些遗传的规条，他自己是负责要去诠释我刚刚提到那些的例子。如果神国来了，他这样的人是当然是最有资格进入神国人。可是呢，我们读经文就看到，很显然他心中没有平安。关于神国，其实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哈，他没有肯定的答案。神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圣经虽然写了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我是尼哥底母的角度来看，圣经我读过，但是我没见过。圣经里面讲过很多的图像，我对神国我可以从圣经来理解，我是解释律法的权威，但是我对圣经的解释理解对不对？我是尼哥底母，我应该知道，但是呢，我心中有很多疑问。谁有资格进去？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我认识很多法利赛人，其实我知道 我听说过耶稣很严厉的责备过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的意思就是戴面具了，你们是在希腊人是戴面具演戏的那种，平常是给人看的，都看得到我的行为，但是我是一个严格遵守律法规条的人，我自己知道人看不到的时候我里面是怎么样，我也知道那些跟我一样很认真法利赛人跟他接触多，其实我也知道扪心自问，我自己真的能够进神国吗？我在人面前努力遵守律法，但是神知道我的光景，我能不能跟别的律法师讨论？我有很多的疑问，但是呢，一来我的身份不容许，二来别人会知道对律法的解释，其实我大概都知道，我也是参加在这些所谓的神学院里面教课的，他们所知道的跟我知道的差不多，他们帮不上我的忙，我怎么办？这就是尼哥底母他应该会有的心中的光景，其实是上帝的恩典给尼哥底母有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反思一个谦卑的心，那我就去请教耶稣，因为耶稣这么清楚责备法利赛人，而且我听说过耶稣的事，但是呢我不能跟让别人知道，所以我最好就是暗地里去访问耶稣。所以我们读经文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其实当时有学问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是轻看耶稣，你读第七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就知道，他们说耶稣是没有学过的人。什么叫没有学过？不是没有读过书了，是说没有进过他们当时任何一个大家都彼此知道的神学院，他们的神学院没有受过他们那时候传统的很严格的律法的训练，所以耶稣没有学过，他怎么可能明白书？就是耶稣怎么可能明白摩西的书呢？但是尼哥底母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所以他称耶稣为拉比，拉比是那个时候对老师的一个尊称。耶稣没有学过，他们都知道没有 credential， 可是呢他来到耶稣那里跟耶稣说拉比，称他为老师，你所行的神迹若无人同在，无人能行。他听说过耶稣的事情。神迹这个字呢，Semeia 这个希腊文呢，它其实是记号的意思，它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方面是很就是神迹奇事，就是只有那种你说医病赶鬼这些很特别我们做不来的事情，神迹奇事这是一个意思，也可以是只是很特别的一个表现哈。耶稣有一个表现很特别，就是他讲话就是有权柄，你跟他站在一起，他讲话就是你就会感受到他不一样。那所以耶稣讲话很特别，耶稣的事情尼哥底母听说过，尼哥底母相信耶稣这样的权柄这样的能力的，他的源头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不可能是从我们这些学过的任何一个 学校背景哈。他来见耶稣，所以他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一定从神那里来，他还没讲他心里到底有怎么样的疑问。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有两大类的疑问，耶稣好像就清楚知道他心中问题，他不等尼哥底母发问就立刻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你想知道神国的情形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呢，你不能见神的国。这个见神的国呢，这个字很普通的一个希腊文，它其实是有两层的意思，就跟中国人一样一语双关，一个是肉眼的看见，一个是心中的明白。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想知道神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你如果没有重生，没有这个新的生命呢，你根本就看不到，你见不到这个神的国，而且就算这个神国来到你的面前呢，你看也看不见， 有看的人没有看见，所以你怎么能够分辨神国来呢？那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希腊文是一个复合词哈，圣经里面出现的场合不多，这个地方非常要紧。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这是一个进入神国的必须有的一个条件哈。希腊文这个重生呢，它的基本意思其实是从上头来的意思 ，genao anothen 这个复合字呢。这是耶稣要强调的意思，从上头来。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说，你一定从神国那里，从天上来的。就是说，人若不是有从上头生的话，不能见神的国。既然尼哥底母说你是从神来的，耶稣就强调这个生命的源头从哪里，必须是从神那里生出来。但是尼哥底母他虽然是对圣经他当然熟悉，但是尼哥底母没有办法想象从上头生是什么意思。人怎么可能够凭空而来？难道是一种无中生有？也就是说他没办法理解这个希腊文如果是从上头来的这个解释呢？所以这个复合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解说再生一次，我们通常就讲重生，就想到再生一次的意思哈。那其实尼哥底母知道这个再生一次这个解释呢也不合理。我这把年纪了，怎么可能从妈妈肚子再生一次呢？所以他就反问耶稣，用这个方式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难道要再进母腹再生出来一次吗？这是他所能想象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从上头生对他来讲完全无法理解。耶稣不回答他这个问题，耶稣进一步就说出他心中第二个疑问的答案。耶稣不会停在那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知道谁有资格进神的国吗？第五节经文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圣灵，这个圣灵是我们翻译的时候特别加上的，原文就是说，人若不是从水跟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你们必须重生呢，生命源头从天上来呢，意思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从水跟灵生出来的生命。什么意思呢？可是没有这个生命就不能进神的国。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那个生命就是肉身生命，那个是不能进神国的。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耶稣在讲水跟灵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是相当清楚，这是一个从灵生的，从圣灵生的，从上面来生命呢，这个生命呢它才可以进去那个存留到永远的国度。我们知道现在天地都要废去啊，我们现在读理工科的就知道，这个地球再过多少年也会废去，太阳也会废去，这些有形有看的有形有质的东西会废去。什么叫做神的国？犹太人一直认为那个弥赛亚的国就是一个在我们建在地上要建立这个地上神国，但是耶稣一直要告诉我们，其实也不是耶稣来告诉我们，耶稣说圣经里早就写了，尼哥底母你不明白吗？希腊文这个风很有意思哈。我们先看这个从灵生的生命，耶稣到底要讲这个灵生命的特质是什么，跟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哈？这个生命呢，我们好像是有身体的生命，耶稣在这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血气的生命，但是那个从灵生的生命呢，是从灵生，它就不是随着血气的方式来引导。希腊文这个风呢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讲话常常一语双关，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又是一个例子。耶稣用风其实就是灵哈， 用风的比喻，其实这是地上我们看得到的事情，用风的比喻来形容那个看不见的从灵生的生命的特质，所以很容易了解这个比方，就是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从风生的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呢？风看不见，但是你看得到，风吹到树叶，树叶就摇动了，你看到树叶就发出声音了。从圣灵生的呢，你看不到圣灵，但是呢，你看得到圣灵改变这个人以后呢，他生命的特质，他的行事为人，就随从圣灵的引导。整个读新约，我们看到一个从圣灵生的人呢，他开始他的生活行事为人，随从圣灵的引导，上帝的灵引导他们，我们过每天的生活，就好像树叶你看不到风，他每天的生活呢，就随着风摇动。你看到叶子动，你就知道啊，有风了。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的生命跟从前不一样了，你就知道这个里面，这个人里面有一个新的东西，有圣灵在他里面，他跟从前不一样了。就是耶稣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图像，可是我们现在听起来很容易懂，对不对？尼哥底母很惊奇地问说，怎么能够有这个事情呢？怎能有这事呢？你注意到这里用的希腊文这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其实尼哥底母不是完全不懂，他只是他说英文翻译成 How can that be?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 How? 怎么一回事的，他其实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谈到这个圣灵 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多都是用图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图像，他是以色列老师解释圣经的事，但是呢他不知道 how it works out。耶稣也很有意思，耶稣也是用很惊奇的口气哈、来跟他对话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个事情吗？你是以色列人讲解圣经的老师，你应该知道这是圣经早早就写，救恩不是一个新奇的事情，救恩是上帝的启示，是从人堕落以后呢，神早早就从圣经开始启示神要拯救人，所以一路一路讲的故事都是跟救恩有关。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读这些东西，但是你不晓得圣经里是怎么早就有讲。那问题是圣经里哪里讲过呢？那这个尼哥底母可能知道，但是他有很多，如果我们要现在翻圣经，有很多旧约圣经地方探讨这类问题，那他没办法斗，所以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就来问耶稣说 How can that be? 就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圣经很多地方最清楚的或者写的很多的是以西结书哈，比方那以西结书在五百多年前一个先知，在耶稣之前五百多年，先知以西结书就有一段非常清楚的记载。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读几节给大家听哈。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这里开始，就是用水跟灵这个图像，就是耶稣讲的这个图像来预告说这个重生，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看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但是尼哥底母他是犹太老师，他其实熟悉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How can that be? 就是跟我现在的神国有什么关系。三十六章二十五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在你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给你们一个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用水洁净，犹太人谈到用水洁净哈，圣经很清楚讲到这个用水洁净，清水洒净呢，是神自己亲自要做成的事情，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用各种自己发展出来的洗濯的规矩呢能够得到洁净，不是靠你们自己洗就洗干的洗得干净。人其实没有办法洗干净自己心中的污秽， 这是耶稣在跟以后继续跟犹太人对话的时候常常讲的事情。你没有办法除掉自己心中各样的欲望，心里各样崇拜各样的偶像。以色列人是拜偶像，不只是拜那些看见的，我们现在会有很多我们心中想要，要到一个地步呢，比家人更重要，要到一个地步呢，比来聚会更重要，那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的欲望，我们没有办法除掉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灵呢，以西结书这里又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新的灵是从神那里来，从上头来的，这样子你们才可能真的诚心遵守神的诫命，不会发展出很多自己的规条，结果最后是违背神的诫命。这样的心灵是从上头来的新生命，所以让一个人呢能够真心的敬拜神。而且不止以西结书，其实很多地方在耶稣之前1500年的左右的生命记也早就说了，生命记30章那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从心里把心里后污秽除掉，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行心中割礼。以色列人接受身体的割礼，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行心中的割礼哈。所以你们除掉心里的污秽，才可能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所以圣经早就写，一直到以色列王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先知1000多年来，你就看到不断的在讲。所以耶稣11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里我稍微说明一下，这里用我们，耶稣用我们的见证，其实是文学上的特色。因为尼哥底母一开头来见耶稣的时候，不晓得是客套还是怎样，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其实就是尼哥底母一个人偷偷来哈。耶稣在这里也是用这种文学上对比，你说我们，耶稣说我们才知道，我们从天上的是我们所见证，是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耶稣自己的见证。这里讲的都是耶稣自己跟尼哥底母两个人对话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我见过的，我在这里见证出来讲给你们听，但是你们能够懂吗？你来问我天上的事情，我在这里要把天上的事情讲给你听的时候，你能够懂吗？12节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他讲的更直白的翻译说，如果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能信的话，那么我要对你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可能信呢？我们开始会好奇问，什么叫做地上的事啊？耶稣从天上来，耶稣说除了从天来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事情。耶稣来是要见证天上的事情，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将神国的一切事情完全的阐明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见过。所以圣经用地上的事，什么叫做地上的事，要说明一下。地上的事呢，在希伯来书其实也有很好的解释说明，就是讲到那里讲到祭司呢在圣殿里献祭，按着律法献祭赎罪，那这些各样的礼仪赎罪祭呢，它其实都是一个地上事，是一个影像，是天上事的影像，在那里就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所以地上的事情我们看得到很多，神借着地上的，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的故事，真实发生的事情，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圣经用这些真实的故事当做一个间接，做一个预表，来告诉我们神要成就的事情，那些天上从神那里来的事情。圣经就是一本给人看的书，就着人的历史，就着先知讲的很多图像，就着圣殿的整个献祭的礼仪，这些我们地上看得到，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定要有赎罪祭，要有血，这些看得到的事情来预告一个上帝要亲自做成的事情，那个是只有上帝能做，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这些地上的事情，包括耶稣刚刚讲到风 在地上风怎么吹，然后从这个事情讲到从灵生的也是这样，这里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图画。耶稣就是常常要用这种方式，其实圣经也都是用这种人可以理解的比喻、图像、故事来告诉我们神要做成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很多事情，很多的预言、预告，就像我们看电影的预告片啊 ,preview 啊，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来告诉我们将神透过耶稣基督要来要成就那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啊。所以是神亲自要做成的事情，重生也是神要亲自做成的事情。那紧接有一个问题了，不是我能做的，是神要亲自做成，那谁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神要把这个生命赐给谁？怎样才能够得着神所赐下的心跟心灵？那圣经有写吗？啊，这个如果我是尼哥底母，我就继续，其实我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圣经这里约翰没有继续记载哈，就是耶稣讲的这段尼哥底母又有什么对话，但是我想尼哥底母一定有这样疑问，他那一天不会再问了这三句话之后呢，几句话之后他就回家了，他一定留在那里留一个晚上哈。那他一定有一些疑问，可是呢在紧接着下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就是讲圣经耶稣应该跟尼哥底母有交通的事情。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升过天，所以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事情，耶稣就会继续用地上的事来跟尼哥底母说明人如何能够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呢？这是一个最关切的问题，也是尼哥底母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关切的问题。重生是上帝要做的，我们怎么得着？耶稣在这里就讲了一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在旷野举蛇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图像，尼哥底母很熟悉的事情，他一定清楚，写在圣经，写在民数记里面。旷野举蛇的故事是民数记讲到以色列人漂流旷野四十年最后的一年，可是最后一年他们又犯了头一年他们的罪，回到四十年前老样子，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发出同样的怨言。民数记二十一章那里写到，他们就怨斗神摩西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已经走了四十年了，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个淡薄的玛拿淡薄的食物了。就是说本来以前是没有粮没有水，神给他们玛拿给他们水，他们吃了四十年，现在呢又来抱怨了。难道神面对这样的人，如果是用挪亚方舟的故事，其实人是改不了的，但是方舟的故事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神的怜悯，神从此不要再灭掉人，因为灭掉人没有用的，就是说他们是改不了。方舟出来人，圣经有一句话说，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也就是说没有上帝亲自做成的这个心中的割礼更新的话，人的本质没有变，从肉身生的是进不了神的国，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神容忍宽容忍耐直到今天给我们继续存留，不再用洪水毁灭，它一个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神要赐给我们新的心。那到底谁能得着呢？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他们抱怨神不再让他们旷野漂流了，要神一定要神爱他们，神一定要领他们进迦南，可是这些百姓不能不惩罚他们，给他们一些警告，所以就出现有这个铜蛇故事。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讲到，于是呢神怎么样警戒他们责罚他们，神让火蛇进到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呢就怨斗说我们怨斗耶和华，我们有罪的，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摩西就为他们祷告，神就预备 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说你去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咬的呢，一望那条蛇就活，就必活。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铜蛇其实是代表一条死蛇，蛇被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因为蛇当年创世纪蛇就是引诱人犯罪，蛇用铜蛇象征死蛇挂在上，蛇要受咒诅，所以这是一个图像，这是一个记号，也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哈，就是那个 sign 这个字，它预告神要做成的事情，就是铜蛇没有能力叫人活。重点是你如果相信神的话，看一看就活了，哪有这么神奇的事情？我不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吗？为什么要看那个铜蛇？神说，神预备的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你看一看，你看就活了。原来叫人活是那个信心，相信神的话叫人活，不是那个铜蛇本身有能力。这是旧约里面的预告，预告呢，人子也要一样被挂在木头上，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的儿子跟铜蛇这个故事有什么关联呢？神的儿子没有罪的耶稣，但是他成为神的羔羊，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被献上，成为赎罪祭，他就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因为他无罪的赎罪羊羔挂在那里，他就担当我们所有的咒诅，好像那个被咒诅的死者挂在木头上的，通通是被咒诅的。所以神就把所有的罪，我们身上人的罪，放在耶稣身上，挂在木头上。哥罗西书讲，神就涂抹了律例上所有攻击我们的这些字句，好像把那些控告我们的罪状啊，通通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罪是跟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段经文十六节就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诞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和华的拯救不是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是要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没有错。但是仇敌是谁？仇敌原来是死跟罪的权势辖制我们的。所以这个弥赛亚国度呢，我们要进去的国度呢，是一个不再有被罪控告的国度。我们不能够挂着我们过去很多的包袱进神国，从肉身生的进不了神国。你必须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新的生命，这样的人可以进神国。所以尼哥底母的问题，他的答案也是我们今天的答案，我们的问题答案就在信心里面找到。其实尼哥底母当天晚上是一个他正重要的人生转折。之后我们就看到，尼哥底母本来是晚上偷偷去见耶稣，之后呢，他开始会出来为耶稣辩护，然后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呢，他就更勇敢出面去帮耶稣裹尸，为耶稣善后。三天之后呢，尼哥底母也一定听到耶稣复活的故事。尼哥底母跟耶稣所听耶稣讲的事情呢，其实通通展现。我相信尼哥底母会是一个接受耶稣的人。我也盼望我们当中呢，我们每一个我们信耶稣人，我们都必须清楚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是这样的生命，是这个生命让我们进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来教会听福音的，盼望今天的重生的信息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你一个人生的转折，你就接受耶稣基督，凡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一起祷告。祷告前，我不晓得有没有听福音头一次 还没觉知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举个手。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很感恩，我们都是在主里 的人，我们都经历到这个重生。我们需要从神的话知道，你的话早早的应许，有很多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不明白、圣经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但是你来就是一样一样让我们明白经上的应许，一切的应许都应验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对神话语的学习，对圣灵引导的经历，叫我们这个生命能够见证上帝的作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